大家好，我们是
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进入了一种状态，就是这提纲也不知道怎么写，录音也不知道在哪儿录，过了半年已经完全不熟悉整套流程了，怎么开始呢？也不记得怎么开场了。
第96期。
有的没的的突然更新。
对，我给大家一个惊喜。哎，以及在这半年断更之后，写提纲的软件和我们录音的软件
都找不到了。
对，然后在这期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更新一下，就是我们节目从95到96期为什么走了半年。
真的是迷之更新节奏。我们已经悄悄删除了节目说明里面的每周五晚，给自己放松一下。
对，我们今年的目标就是放下这个人设，
不要再逼自己每周更新了，逼到自己半年没有更。
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同步一下吧，就是我们为什么作为周更的节目，然后突然一下拉长了这个周期。因为我们上一期应该是在去年的六月份，就是夏天，然后我们在讲性别平等这个事情，然后到后面夏天的时候，我想想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北京，哎，但为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就是我们从七月份到十月份，就是完全还没有在新冠就是扑面而来，然后我们没有发生一些社会事件、公共事件的时候，哦，我想起来了，那几个月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时差总对不上。一方面是比如说有可能是我晚上可能很晚的11点12点钟，然后小璇那儿可能还是早上起来7点8点， maybe 就是很早很早的时间，我们俩对不上时间。然后到后面呢，就变成了反正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对我们心态的心理层面的一些影响，就是感觉也不知道该表达什么，然后也不知道我们作为播客这个传播的媒介，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听众说些什么。这是我个人呢，就是我们也不太知道我们是聊愉快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聊一些比较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些社会事件。当然我们之前也确实遭遇过有一些我们聊这种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会被啊，包括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有一点，尤其是在春节之前吧，就是都是有一点不太确定自己该不该说，要不要说，以及说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对，但是现在我觉得我最近好了一些。
理解。我其实对于当时我们停更的那个时间点，我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印象还是比较深的，因为你是身处其中嘛，比如说一件事情它是发生在北京还是发生在上海还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对你来说区别是比较大的。当它发生在北京的时候，那你就是直接在这个漩涡的中心。而对我来说，国内发生的事情不管它是在哪个地方，都是一个我非常关注关切的这么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事情，我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但我的心理状态其实是受到很大影响的。我刚刚就在翻我的朋友圈，在我们停更之前发生了什么。其实三四月份的时候在上海就已经发生过一波了嘛，一些挺不好的事情，然后后来到六月份的时候又发生了那个唐山的那个事情。至少我作为一个女性，我当时心理上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冲击的，所以我当时的心理状态不是很好。就是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进入到一个情绪糟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当我们做这个播客是想要去表达或者是去传播我们当下最关注的一些话题也好，或者是自己的状态也好，我就很难不去想这些事情，或者说我当时的这个心绪就被国内的发生的一些这样的社会事件给占据了。然后我越想呢，就会觉得我自己的状态就越糟。然后正好我觉得也是很契合今天我们想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当时我不想再讲了，不想再表达了，其实是出于一个我对于自己心理健康的一个保护。就我当时已经觉得如果我再去关注再去表达，其实我自己的心理状态是越来越差的，我当时其实感受是挺糟糕的，所以出于一个对自己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我可能没有办法再进行表达了。然后所以在尽量的主动的隔绝了一段时间这些信息之后，我觉得我的心理状态就确实变好了很多。 当然就像你说的，过年之前可能国内又经历了一些起起伏伏，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在过完年之后我感受到的，我再去看，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在变好的。然后我对于这些信息的承受啊、接载啊这种能力也在变强，所以我就觉得诶，好像又可以，至少我可以很心平气和的，不带任何这种情绪的去讲一些话了。
嗯，你在说这些的时候，其实我有在回忆我们节目就是上一期刚刚播出之后那一个月，因为是七月份，我是泡在村子里的，就是我做了一个类似于社会设计的一个项目，然后是进到村子里驻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去帮助村子里面改善就是整个老龄化的一个情况，然后帮他们去做一些重新的设计。然后我住在那个村子里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觉得一方面是确实我很少能够就是通过比如说现代科技或者互联网的东西，当然会看到新闻啊，但是你在那个小环境里其实是不太需要外面这些东西的，因为和你附近身边所有的产生关系的人都在你的身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走两步就到了，然后你最多最多就是骑个车。村子里面就大家基本上就是可以想象那种状态，就是你走两步就要打跟人打个招呼，因为他们都太熟了，就是这种感觉。相当于那个七月份对我来说，一方面是你刚刚说的，之前我们在录最后一期之前其实有一些对我们女生这个心理其实产生了一些影响的一些事件，然后再包括之前就是跟上海那个事情相关，我觉得我躲在村子里的那一个月，我实际上有一种整个对我人生或者是说近阶段生活的一个反思，比如说工作的意义，比如说我很多关系的意义，它更像是一整波的一个洗涤，
清理了一下。
对，就是有一种你在村子里面接触到的，比如说大家的这种生活状态，你可能比如说你这一天接触到这些人都姓一个姓，就可能都是你的亲戚什么，就是村子里的一个亲戚什么的，但是他们感觉很饱满，问他们他们也觉得很幸福。我是觉得就是我虽然作为一个在城市里面又有先进的科技，然后又能尝试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见到新的东西，但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心理状态其实还没有人家的心理状态好，就是因为我可能接受到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是有一种就我刚刚说的那种洗涤的感觉，清理的感觉。这个状态影响到了我因为我十月份也去了一次上海，然后我就想说比如说我是前一年在武汉那个时间差不多结束之后我也去了一次武汉，我可能这个动机来自于我特别想看一看就是这个城市是不是发生过什么变化，也想就真实的去跟这个城市里面的人聊一聊天，算是那段时间我也在比如说在上海疯狂的见人，然后去跟他们聊他们的一些改变，对他们的一些影响，然后包括我自己对于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些理解，就是各种。所以我也就是感觉像你一样，就是我的状况可能跟你差不多，就是也是在保护自己，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其实不太知道我该在公共环境里面怎么表达，也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作为我现在上可能有一种我好像能影响人但是我又影响不了谁，然后我的声音好像又很渺小，就是这种割裂感。
是的，就是你最后说的这一点我想补充一句，我觉得当时的无力感是很强的，就当你面对一些比我们个体本身宏大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你感觉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你讲了也是就是你撼动不了那个宏大的东西。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以前节目当中常常是描述一些个体的体验，我们的这种生命经验或者是感受，那其实讲出来呢也就是一个分享或者是一个借鉴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面对很宏大的叙事的时候就会觉得啊，那我讲什么好像都是没有意义的。我当时也是有这样的无力感的，所以干脆也就不讲了。我还想分享的一点，其实你刚刚说你待在村子里的那段时间，我有一个挺有趣的经历也想稍微分享一下，就其实也是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是就是在美国这边 road trip 去了各种国家公园什么之类的。有一天我们就住在一个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的，它都不是一个 town 就是一个 village，一个村子里面的那样的一个酒店，因为很累了，我就在那个酒店的 SPA 去做了一个按摩， 然后做那个按摩的时候，就跟那个做按摩的那个姐姐就一直在聊天。她就是住在这个村子里，这村子就很有意思，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就是 everyone knows everyone。他们每一个人每一栋房子里面住的是谁，他们家里是什么情况什么的，他门儿清。然后包括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就跟他说，当时好像是有一个什么电影在上映，我不记得是什么了。然后我就说，在我到这个村子里来之前，可能有二三十迈的一个地方有一个镇，那个镇上好像有一个电影院在放这个电影。他说，哦，那个电影院那是我表弟开的。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是说，哦，你真的是当一个很小的地方，就是你知道所有人都在干什么，然后你去的每一个地方你跟他可能都有联系，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活状态。就她老公也是在这村里长大的，她也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的，然后她的表弟什么，她的叔叔是，就是所有人是什么情况都特别的清楚。然后我觉得是一种很简单的生活，同时我也想讲，我觉得那是一种很确定的生活。当我们讲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更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无聊的生活，因为你就没有什么更新奇的事情会发生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刚刚说的，好像那些村子里的人比我们可能更开心，更有幸福感，可能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这种确定性，就是说他不需要去担心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很未知的变化会巨大的影响到他的生活。这和我们当时的那个处境其实是挺不一样的，包括其实和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不会讲具体的细节啊，但是其实现在我的生活，不管是个人的生活还是工作等等，就是有很多方面其实是在面临着一些很不确定的可能性。然后在这种状态下，其实你的心里是很容易产生压力的，这就是我最近的真实感受吧，就是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心理状态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就一方面你知道有很多事情不受自己的控制，就是你又改变不了它，但是它又会影响到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就从一个心理或者精神的角度是有一些难度的啊，这是我最近的一点感受。
对，其实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不确定性，我们上一期节目之后，我的整个生活环境和状态都发生了变化，换了一个城市。我觉得从我们这个人生阶段来说，换一个城市实际上相当于是切割了你之前所有的关系圈子，刚刚说的确定的东西它都没了。虽然我可能只是比如说我只是半年，然后只是短暂的搬了一个城市，面临一个无论是气候环境，然后无论是人文环境，然后无论是社会环境、文化、语言，然后再加上整个重新建立的圈子，这些所有的其实对我来说都是不确定性。在这些不确定性里面，来到这儿做的事情又是创业的事情，它又不是一个比如说它像更像一个大的公司里面每天都明明白白自己知道自己的职责是什么的这种事情，它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部分。我感觉我的除了就是对于社会环境的心态的你说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在村子里被冲刷被洗涤之后，我又被冲刷了一遍，但是这个冲刷它没有那么猛烈，因为它还是回到了城市生活，但是只不过是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所面临的一些就是重新适应而已。其实这种感觉我特别理解，但我也感觉到就是在这些不确定性里，我实际上我不知道你啊，我有时候会识别不出来我的感受是啥。比如说我现在这会儿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我是应付在面对还是我是坦然接受，我是更欣然的一个状态还是更面无表情的一种感觉。就我描述的这个，就是我太能知道我的感受了，然后以及也可能是因为节奏过快，然后让我没有这个感受的能力，或者就是这个感受过于的碎片，我也没有办法就某一瞬间意识到，或者是说我就让他，或者是说我刚刚有在咱们俩在聊天的时候我说的那个点，我会评判这个感受该不该出现。
我非常能够理解你刚刚描述的这种状态，因为我其实也经历过，就是在你面对很多变化，然后你不熟悉的环境以及一些未知的情况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挺混乱的，就是因为你原本的秩序被打乱了，然后你要重新去建立一个秩序，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也不是很熟悉自己当下的一个状态，也很难去判断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我其实是 可以理解的。包括最近啊，我们公司不是裁员嘛，然后每个人都就是人心惶惶的，至少大家都是比较紧张的，其实没有谁是真正安全的，所以大家其实也都处在一种焦虑当中，并且你知道吗，处在一种纠结当中，我是要现在好好表现让自己裁员的可能性变小，还是说我就躺平了，反正可能也会被裁员。就你知道，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不同的人他的反应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我最近就是在我们宣布裁员之后，正好有一个就是和那个一个 career coach 聊了一次，我就分享我的这个工作当中面对的很多层面的变化，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嘛。所以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他说他分享了两个点吧。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情绪可能是没什么作用的，这两个情绪，第一个是后悔，第二个是担心。因为后悔这个情绪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且是你无法改变的一个事情的一个情绪，它只是一个情绪，它不能帮你改变任何这个过去的情况。而担心是对于一个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它有可能会发生，也有可能不发生，所以你才会有这个担心。但实际上它是否发生，你自己也决定不了，你掌控不了。他就说这两种情绪，那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担心这样的一个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这种情绪非常的正常，但是有帮助的是说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情绪，并且能够认识到，我虽然接受我产生这样的情绪，但实际上它不会帮助改善我现在的情况。所以可能更有效的一个方式是去关注我能掌控什么东西，然后我现在能做什么，然后就去做那个具体的行动，就有可能会改善你现在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就是充满了焦虑和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我还挺有启发的，就是跟他聊的那一次，我觉得就是至少我不太去进行很无谓的那种担心，虽然也很难避免，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个周末，我真的是大起大落的一个情绪，但我觉得就是他讲的这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挺有启发的。
是，我特别认同，比如说人的很多行为是因为意识层面上带来的。我讲一个我最近的一个观察，就是我对我自己啊，我最近包括比如说我出去玩，或者是说生活里面记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比如说拍照嘛，因为我最近特别喜欢用那个手机的就 iPhone 的这个动图，然后去把它拼成一些，因为它动图它是比如说三秒的这种记忆，然后我会把它拼成那种类似于 mini vlog， 看上去更动态，但它实际上就是只是我当时非常就是具体的一个某个记忆什么的。我就发现我最近就是经常做出来的一些内容，很多时候都在强调当下，强调当下就意味着我会说服自己，这肯定就是我意识层面的问题，就是我就会让自己就是更关注当下我看到的这些，或者是我感受。举个例子，就是我躺在海边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然后我就记录一下那一刻，我可能就是关注那个事情，关注我那个时候的情绪或者感觉，而不是去想我接下来比如说我回来之后可能公司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怎么样，更活在那个时候。所以我就特别同意认同你，当然这是我另一个层面，就是说我采取什么行动肯定是我前面就是意识上让自己控制自己要少想一些不确定的未来，甚至是说是回忆你刚刚说的那个，我挺认同的，就是后悔的事情。后悔的事情就是你根本改变不了嘛，那个情绪是无用的。那接受这个情绪的发生，但是相当于是让自己能够和解在这个情绪下，而不是就一直就是在那个漩涡里，然后就更关注当下的具体的人或者事或者更细微的一些瞬间。
同时又想到一点，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关注当下，一个是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身边的人，我觉得从另一个角度，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去更关注当下的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需求，并且去满足它，就我觉得很重要。 在我们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或者是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什么延迟满足啊，然后包括什么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就是说你要先对自己不好，可能你未来才会好。它当然是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人生很长嘛，那你有这种积累的时间段，也有这个迸发的这个时间段，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我会觉得在这个环境以及可能你的生活状态当中，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是很多自己不能掌控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当下对自己好一点是个很重要的，对自己有帮助的这样的一种行动，至少我是这样感受的啊。当你已经在一个不是特别舒服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只能自己给自己一些舒服一点的元素，然后让自己的感受好一点，而不是说啊，生活已经很苦了，让我自己再给自己来点难度，
加点苦。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厚积薄发什么的，是吧？就我觉得是在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时间段，或者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下，可以去平衡，你是要对自己狠一点，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我最近，你看我朋友圈就知道，我最近对自己非常好，就每天出去玩。
对对对，我刚才说为各位解释一下怎么叫对自己非常好。我基本上就是每一天看到的小璇，或者说每一周看到的小璇，可能都甚至不在一个国家。
对，我最近其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啊，那我能做一点什么让自己的感受好一点，那我当然是就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所以我最近出去玩的就很多，其实也是在你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了，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去真做一些我非常确定就是我做了就会让我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出去旅游，这是其中一件。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跟刚刚讲的延迟满足另一面，当下满足一个编的一个词儿，或者说就是满足当下的需求，我觉得对自己来说挺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觉得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状态来的。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是这样的，之前的那个周末我是在一个游轮上嘛，所以就是大吃大喝过了三天，因为你就是它随时有食物，然后你又可以随便吃，所以你就会吃很多。所以我当时的计划就是我下了游轮之后我要稍微清淡一点，给自己的身体不要那么多油腻的东西。所以我当时计划的可好的时候，我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 Subway， 买了一个沙拉，我就想说今天我就吃这些了。
天哪，这是你吗？
中午我确实也执行了，哎，我感受还挺好的。但是到了晚上之后，因为我是刚玩完然后就上班嘛，我白天要上班，所以到了晚上我上了一整天班之后，我就感觉到不行，下百味无法满足，现在
太饿了。
倒也不是很饿，就是累，就是我身体到了一个更累的更疲惫的一个状态，让我自己无法再去抵抗对于食物的那个欲望。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要取舍嘛，你是要用自己这个疲惫的身体再去抵抗一下，还是说你就满足我当时对于食物的渴望。作为一个对自己一直挺好的人，当下点了外卖，然后满足了自己，吃得很开心。对
对，非常的小璇。对，所以在你说到那个点 Subway 加沙拉的时候，我就觉得听起来不像你。
果然到了晚上就现了原形。
我特别理解你的这个，因为比如说啊，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对于食物，我其实也是最近我还在跟朋友讨论，就是比如说我会经常性的发现我在压力大的时候就是会吃很多，不一定是零食，但是我会让自己不要饥饿，可能找这种感觉。然后当然这可能它背后有一定的什么生物学原理之类的，但是我是感觉就是因为比如说如果放在之前的话，如果放在可能我每天可能花一小时锻炼，你知道的，有一段时间就我们还住邻居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对自己还是挺狠的，基本上就是每天一小时的运动加上什么吃饭也非常注意啥的。然后我发现我这半年就是基本上就是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满足自己在吃上面的需求，它也没有发展到，我就说一个很具体的，对于米饭对碳水这件事情的快乐，我就感觉我这半年又体会到了，人就是特别需要大米干饭啊。
对呀，我特别认同。
他甚至不是说我去追求一个什么奶油蛋糕，我只是 追求一个我本来的，对吧，就是身体它可能就是需要，但是我意识上控制了自己，控制了自己不需要。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吃这个方面上，我也是特别认同你，就是对自己好一点，其实它也不会，不一定就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就特别不好的状态。然后再有一个，因为我感觉我其实我们两个一直是对年龄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或者对于你来说，就是我们到了三十加这个阶段实际上是没有限制，是说哎自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或者怎么怎么，就这种感觉。咱这个咱也之前也聊过，然后特别有意思，就前两天我不是发了一条朋友圈，运动的一个朋友圈，就是类似于参加了一个运动社群嘛。我因为之前好几年都是短发，我最近不是长发嘛，我就把头发扎了起来，然后有一个男生在下面回复了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把头发扎起来看着显得年轻。我看到了第一秒钟我就回怼了，我说我31了，谢谢，不用更年轻了。我怼完特别的爽。对，这正好就是我们提纲里面的下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这是我可能，我回想起来这是我近几个月最开心的一个时刻，
就很真实的去表达自己想的这个事情。你说到关于年龄的这个，就是我们俩都是对年龄很不敏感的，我是非常的拥抱当下的年龄，我就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你能享受到不同的快乐，对吧，你感受这个人生的往前的这个发展。包括一个小的事情，就是我是在游轮上过的生日嘛，就前几天从31荣升32，然后我还很开心。我有一天就是去海岛的时候，我的脸稍微有一点晒伤，然后所以我第二天的时候就去那个船上的那个 SPA 去做了一下，就是修复一下，让那个皮肤放松一下。然后当时那个美容师就问我说，你平时都用什么样的护肤的东西，你皮肤状态怎么样，这样他能决定他今天用什么。然后我就说我特别简单，我现在确实也特别简单，我现在就是洗脸加一个精华水，没有了，每天都是这样，希望越简单越好。因为我发现其实这样我的皮肤状态还挺稳定的。那个美容师当时就问我多大了，我说我32岁，我刚刚32岁，当时我说我32岁，他说哦你现在32岁了，但是你却在简化你的护肤的步骤，可能在他的专业领域来说可能是不合理的。就是一般来说你知道这个在他们的领域，就是30岁以后你就要防衰老啊什么之类的一系列的那种花活就要上，对吧。但我当时就很明确的跟他说，是的，我就是要简化自己的，因为它对我来说有效，并且我也喜欢现在这种舒服的这种皮肤的状态，我已经不想再回到以前，就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各种你一层一层一层的，就是你眼霜也得上，然后精华，然后什么、
焦虑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就觉得啊你不用
广告带来的焦虑，
对，你好像不用就怎么怎么样了。我现在就觉得啊那又怎么样呢，我就会觉得说我即使从生理的角度，那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段皮肤就是在往下走，可能那又怎么样呢。其实我会觉得啊，我一下子没想起来他的名字，演那个3块广告牌还有无依之地的那个女演员，就她就曾经说过她就是不喜欢化妆，不喜欢去做过多的东西，她说这个皱纹就是我最好的表演的一个武器，大概是这么说的，因为这是岁月在他这个人身上留下的痕迹，然后他不想去遮掩这些，并且他很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其实也是，我就觉得啊，那这就是时间给我的身体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痕迹。我也并不想什么显得年轻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我多大就是多大，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接受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和你刚刚用了一个词叫和自己和解，我觉得这个和解其实是我们这个对自己好一点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就是你接受自己的很多事情，别较劲，就别和自己较劲，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事情你需要去跟他较劲了，所以千万不要和自己较劲，就是你去疏通自己心里的一些拧巴的地方也好啊，或者去全然的去拥抱自己真实的状态也好，我觉得其实都是在面对一个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的时候，你能够对自己好一点的方法。
同意，而且我不好说这是结果还是这是一种表现，就是因为相当于我从我也是过年这段时间相当于给自己放了个假嘛，去海边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在海边待这段时间，精神上我感觉我是放空了，放空也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自己好一点，然后再加上可能就是整个人调理的，可能从包括从吃上，然后从可能我觉也睡够了，也没有熬夜了，也没有想那么多事情了，在这个状态下，我发现我回到工作状态的时候，我其实更饱满。从其他人的观察里面也觉得我好像状态更好了一些，就是从别人的反馈里面也觉得我状态更好了一些，然后我就会觉得就只有在自己先采取了一些对自己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包括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比如说是出去旅行或者是说去放空自己，那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不是一样的方式呢，他就可以去尝试他的方式，但我反倒是觉得会能让自己从那个不好抽离出来，作为旁观者观察，或者也可以不用观察就让它发生，或者是说就停留在那儿，我觉得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吧。
是你刚刚说的这一点让我想起一个说法，我一时不太知道这个词怎么翻译，就是说你想让这个世界 appreciate 你自己，你可能首先要做的是你自己要 appreciate 你自己，然后你就会得到这个世界的更多的 appreciation。 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词怎么翻译，
欣赏
还是珍惜，我有点不知道，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我觉得是，我是一直很认同这一点，就是你先对自己好，然后这个周围以及这个世界包括身边的人才更有可能对你好一点。
嗯，我其实最近发现，就我刚刚有说嘛，就是我在放空那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状态好了，然后我在总结，就是我在放空这段时间到底做了哪些对自己好的事儿，然后我就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从排先后顺序上，不熬夜对我来说就是它解决了我可能包括从一些精力上，然后我的整个面貌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原来会觉得我有很多事情需要放在睡前的一个时间去想，或者是说我可能有一些信息要看，或者我有一些什么怕错过，怕新闻怕错过，怕当天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加入其中什么，就这种感觉，就可能还是跟刚刚我说就七月份在村里的那个感受一样，其实你也不过是洪流当中的一小部分，你也改变不了什么，你看到了那些也其实改变不了啥，明天世界也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怎么样。我会发现就是这个点我接受了，然后我最近就经常是比如说我如果没有特别忙的时候，我可能就是10点钟就躺在床上，然后至少让自己12点前睡觉，然后能让自己就从身体状态或者是说整个人的活力上是好很多的，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对自己好一点，屏蔽掉一些其实没有那么有关的东西。
嗯，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我也是有一些感受，你知道以前的时候我是那种熬大夜的人，我是一个特别晚的人，就是我晚睡晚起没问题，但你让我早起就是简直是要杀了我，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们一直搞不定这个时差，因为我起不来。对，但是你看今天我其实7点多我就起来了，然后还是在倒时差的一个情况下，我昨天睡的也还算，对我来说还算早，就是12点之前我就睡了，然后我就有一个就是跟你刚刚讲的一点我很有感触的是说，我总觉得啊，我睡了，那我这个晚上不就没了吗？这其实也是一种 fear of missing out， 那我睡了，这时间就没有了。但实际上不是的，你现在睡了，那你有一个第二天的早上呀，你需要的睡觉的时间是一样的。我就发现如果真的是早睡的话，就不是说你躺在那儿了，但是没睡着的情况啊，你真的早睡了，然后早起，其实精力还是好的。我现在你搁3年前我都不会说这个话，3年前的我会疑惑为什么我现在这样说，但是我最近确实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真的去保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息的规律的话，其实是能获得一个更好的状态的。
总结到我们这一期的最后，我们似乎花了很长时间然后再解释一个道理，然后最后的道理又非常的简单。我们是不是要在这期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律？
我们这个节目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
从此有的没的，已经没有什么周更的这个人设，没有每周五晚的人设。
对，我们就是看心情好吧，大家也不要有什么期待，但是呢这个如果我们更了还是欢迎大家收听。
对，欢迎大家收听，继续跟我们聊点有的没的。
In every corner for what I know is mine. I tell you what is true. My heart and my soul is what I need to find. Now give me that slow knowing smile, like someone